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画卷，聆听中国帝王的传奇人生。请听中国历代帝王珍藏版，主编朱学勤，播讲汉乐。气吞宇内，西汉。汉高祖刘邦，赤帝之子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皇帝都有一些神话传说，用以突出他们的与众不同，刘邦也不例外。据记载，刘太公曾观神龙娇妻妻，当时是太公妻媪在大泽旁休息，朦胧入梦之际与神相遇，顿时天昏地暗，雷电霹雳。太公冒险寻妻，亲眼目睹蛟龙与妻妻交合，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刘邦和吕雉结婚后很快就生下一个女儿。一天，一个过路的老人上门，向他们要了点水喝，喝完后说：“你们娘俩都是一寡贵人相。”老人刚走，刘邦就回来了。吕雉将老人的话告诉刘邦，刘邦一听非常高兴，他赶紧追上去让老人为自己看看面相。老人说：“我刚才之所以觉得尊夫人和令爱十分贵气，就是因为阁下的缘故，你日后必定贵不可言呐。”刘邦得意极了，从此更加相信自己与众不同。当他决定率领劳役们躲进深山后，难于对地形不熟，便派了一个机灵内劳役在前面探路。劳役走了没多久，就慌慌张张地跑回来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
亭长，前面盘踞着一条巨蛇，如果想继续前进，只能从蛇身上踏过去，这样非常危险。您看我们是不是从别的地方绕过去？”
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
不过我刚才查看了一下，从其他地方走要多绕十几里，天亮时都进不了大山，万一被人发现就麻烦了。”
刘邦说：“怕什么，不过是一条蛇，让我去看看。”说完，他拔出佩剑，领着大家继续向前走。果然，大路上盘踞着一条巨蛇，刘邦二话不说，挥剑砍过去，杀死了他。接着，一行人继续往前走。没一会儿，那位负责探路的劳役又跑回来报告说：“
前面有位老妇人在痛哭。”
刘邦跟着他走过去，果然看见一个哭泣的老妇，他上前问道：“您为何如此伤心呢？”老妇人哭哭啼啼地说：“
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，刚才正躺在这里睡觉，没想到被赤帝之子给杀了。”
话刚说完，老妇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大家觉得非常奇怪，他们仔细琢磨老人的话，最后都觉得白帝之子就是那条被杀了的蛇，赤帝之子则是刘邦。经过这番遭遇，劳役们相信刘邦是天生的神人，跟着他一定能成就大业，因此更加坚定了追随他的决心。刘邦带着这些人躲进深山后，吕雉经常来看他们，并送来一些食物。刘邦很奇怪，他问妻子：“
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藏身之处啊，你是怎么找到的呢？”
吕雉说：“你藏身的地方藏有彩云缭绕， 所以很好找到。从此，刘邦便让人们广为传播这些经历，投奔他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被蓝地人称为沛中豪杰。不过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，这是刘邦在逃亡期间故意创造出的神话，宣传自己天生贵相，以此来扩大影响力。得仁者得天下。刘邦成为首领之后，为了闯出一片天下，曾到处搜罗人才。而他后来之所以能打败项羽，就是因为不拘小节，广揽人才，大胆启用敌方的失意者，是刘邦用人的一大特色。难于项羽，妒贤嫉能，有功者害之，贤者疑之，战胜不与人功，得地不与人利，因此叛变他的人很多。陈平原本是项羽手下的都尉，后来犯了一点事儿，担心被项羽杀掉，便投奔了刘邦。公元前205年，刘邦正和萧何议事，有七个自称经世之才的人前来投奔。晚上，刘邦设宴款待他们。经过一番交谈，他觉得这些人学识一般，因此敷衍了几句，就借口离开。等其中六个人都离去后，陈平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刘邦很诧异，就问他为什么不走。陈平说，我要有事而来，今天不说完就不离开。接着，陈平给刘邦仔细分析了天下形势，并提出用离间计分化项羽。刘邦高兴地抓住他的手叫道，哎呀，先生的这番话让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。不过，当刘邦准备重用陈平时，其他人极力反对，还罗列了四条罪状：虚有其表，没有真才实学，居家道扫，品质不好，侍卫不容，归处不忠，不可靠，受诸将金，贪污受贿。但刘邦经过调查后，依然力排众议，封陈平为都尉，并赐金40000两。韩信是刘邦手下的大将，为他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和陈平一样，韩信原先也是项羽的部下。韩信自幼无父无母，衣食无着，只好依靠一个当亭长的亲戚。几个月后，亲戚不愿让他白吃白喝，就指桑骂槐地把他气走了。一次，他好几天没吃饭，晕倒在路旁，幸亏一位洗衣妇经过，将自己的午饭给他吃了，才没被饿死。淮阴城内的少年无赖看韩信又穷又老实，便经常欺负他。一天，居然要韩信从他们的裤裆下钻过去，韩信一声不吭，趴下身子钻过去了。无赖们哈哈大笑，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韩跨夫。后来韩信投奔了项梁，算是有了衣食保证。项梁死后，项羽也不重视他，仅仅只让他当个执戟郎中。韩信在项羽手下待了些日子，发现项羽不能成大器，于是投奔了刘邦。没想到刘邦也只给了个小官，韩信对此颇为不满。一天，他和几位同伴喝多了，胡言乱语。刘邦以为他们要叛变，就下令将他们全部斩首。韩信说，既然你打算夺天下，怎么能杀壮士呢？刘邦闻言便放了他，并与他谈了一次话，还升了一级官。不过韩信依然没有受到重用。丞相萧何深知韩信是位帅才， 便多次提议让韩信担任大将，可惜刘邦根本不听。这时韩信心灰意冷，便独自离开了部队。萧何听说后急忙带人追赶，直到月亮升空才追上。这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来历。刘邦听说堂堂的宰相去追一个逃兵，感到非常奇怪。他问萧何，
你为什么要亲自去追一个逃兵呢？
萧何说，
你要夺天下，就必须任韩信为大将。
刘邦不相信地说，
他真的这么厉害吗？
萧何斩钉截铁地回答，
像韩信这样的人才简直是举世无双啊，您要是打算争天下，就非拜他为大将不可，否则他迟早会走啊。您如果信不过他的才能，可以在拜将那天当堂询问。
就这样，刘邦总算答应了。拜将那天，大家发现将军居然是地位低下的韩信，个个吃惊极了。接着刘邦向他询问作战策略，韩信说得头头是道，众人纷纷点头，刘邦也高兴极了，后悔自己没早发现这个人才。宽容待人也是刘邦的一大特色。秦朝灭亡后，秦王子婴上门投降，诸将领提出要斩草除根，刘邦却说，
始怀王遣我，同以能宽容，且人以降服又杀之，不降啊。
接着便命人将子婴带走，并妥善安置。不过刘邦生性豪爽，喜欢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对于那些猛汉壮士，他素来敬为英雄，对读书人却常常白眼相加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说，刘邦为泗水亭长，亭中吏无所不雅侮。很多儒生来见他时，他居然当众摘下人家的帽子往里面撒尿。刘邦出兵到陈留县时，儒生黎十七来求见，使者进去通报时，两个女人正在服侍他洗脚。当听说是个读书人求见，刘邦不耐烦地说，
回了他，就说我正忙于商量天下大事，没空接见。
遭到拒绝的黎十七气愤地按住剑柄怒吼，
进去跟沛公说，我不是儒生，是高阳的旧徒。
吓坏了的使者又慌忙回去禀报，刘邦一听说是酒徒，立刻光着脚跳起来说，
快请。
黎十七进来后说，
足下必欲诛吴道秦，不宜拒见长者。
刘邦觉得他说的有理，当即认了错，并设衣谢之，言上座。即便如此，刘邦依然反感儒生们空谈诗书，夺取天下后，他曾骂道，
天下乃公居，马上而得之，安是诗书。
书生陆贾直言犯贱，
乃公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
刘邦幡然醒悟，他说，
那就请先生仔细总结秦朝失天下，我得天下的原因。
从此后世有了陆贾写的《新语》，汉朝也奠定了400多年的江山。善于用人是刘邦的最大长处，对此他也常常引以为豪。感谢收听，下期继续播讲汉高祖刘邦，群雄逐鹿中原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